大家收听 Very News 非常记者。
大家好，我是非常记者陈金妮 Jenny。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能够访问到连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连老师，我教的是数学。
好，连老师很开心今天可以访问你哦。我相信很多这世代有很多家长都很头痛哦，因为现在的孩子真的很难教。那在前一阵子看到你在脸书上有一篇贴文是针对就是现在这个孩子的教育，可以请你也分享一下你现在对现在这世代孩子的教育的看法是什么？
我要讲的就是说，好，我们看到的是现在这个世代的父母怎样教小孩。我觉得孩子从出生一直到他长成，其实有很大的阶段不是因为他本身怎么样，我觉得就是教育造就他怎么样。那其实我觉得应该让人最担忧的是现在的孩子没有受挫力。好，那因为他没有受挫力，所以他面对很多的困难他可能都不会有勇气提起勇气为自己再振奋一下。很多都是被要求的，被动的被要求，或者是他主动的放弃。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说，现在的孩子对于别人要给他面子的这件事情非常的在意，包括家长也很在意别人给不给孩子面子。那在我的想法里面，我觉得面子、尊荣、被赞誉，这都不是人家应该给的，而是应该透过自己的努力，或者是透过自己的养成，然后造就别人对他的认同。好，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之前教了一个很小很小小小女生，很乖，非常的乖，然后做什么事情看得出她都非常的认真。那有一天上课呢，她心情就很不好，整节上课嘟着嘴，甚至于跟老师发脾气。那我就很好奇了，下课以后我就去找她的专业老师，那老师就跟我说她回来哭了很久。我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啊？那老师就告诉我说，他说因为林老师整节课都在称赞语教，都没有称赞我。那我说实在，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是我的疏忽嘛。但是我们反观哈，一整节课45分钟，学生20几个，老师如何去针对每一个学生都不断的夸赞。那老师会去夸赞的学生一定是他那一天的表现很棒，老师为了激励他。好，而不是说老师夸赞别人，我也理所当然应该被夸赞。那我很想问的是说，孩子你做了什么，你讲出来，你觉得你做了什么是值得被夸赞的。他因为得不到夸赞而生气。好，那当然我会觉得说，现在的教育人本精神、人本文化已经持续了这么多年，它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哈，它应该已经从实验跳脱到成熟期。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些一味的无用公式的夸赞，到底造就了什么样的正面结果？好，我能够看得到的，我能够感觉得到的，就是，孩子在小时候，很多的父母不断的称赞他好聪明，不断的称赞他好棒。但是我不懂，就是当你不断的称赞孩子好聪明的时候，到底孩子在这里得到了什么，他学习到了什么。好，这常常是我很遗憾的。我会觉得说，夸赞要有实质性，夸赞要有意义，夸赞不是哄骗，不是当你看到孩子做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就不断的你好棒啊，你好聪明啊，你做的最好。其实我认为这一些东西其实就是虚伪的哄骗。孩子没有办法从小真的去面对自己的人生，没有办法真的去清楚的看见努力、认真、付出是该有的步骤。
连老师，你有什么建议是可以给家长该如何正确的去引导小孩子有正确的观念？
我觉得啦，夸赞小孩子，鼓励孩子，当然他是必须的。好，一个人每一个人 不只是孩子，在信心的面前永远会做得最好。好，那夸奖孩子的应该是你今天表现很棒，你今天比昨天更努力哦，你看你努力的成果是不是让你觉得很快乐啊，或者是称赞孩子，鼓励孩子，告诉他努力会有更好的结果，你得到了更好的结果，或者是在孩子做出适当的表现的时候给予夸赞，而不是在他需要的时候就，我说实在话那叫乱给。
可是现在的父母应该蛮难去做这个尺度上的拿捏，或者是在正确的时候进场，所以你觉得父母亲应该怎么样去调整他们自己的心态？
我坦白讲，其实我对这一点并不是很乐观。现在的孩子，我们要用几岁的孩子来论断这件事，其实哈，他们的父母就是在整个的人本教育精神底下成长长大的。好，我们举个例子哈，之前就是学生家长会，我的学生的家长是家长会长，他就说学校有一个孩子非常的特殊，好，那特殊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孩子老师要给他检查联络簿，他会跟老师说，老师，这个联络簿是我花钱买的，是我的，我为什么要交给你？他拒绝。
那你怎么面对这样的小孩？你会用什么方式去来引导他？
我坦白讲，现在很多的老师之所以会这么挫折，是他得不到支撑。好，他面对这样的孩子跟家长协调，协调到最后的结果是，家长都认为是老师的不对，是老师不好，他们很坚持的站在孩子的那一方。
好，那连老师，我想请问哦，家长面对小孩学不会的状况，他应该要怎么样在旁边是加分的动作或者是加分的做法？
其实哈，我讲真的啊，可能也是因为我信仰的关系啦哈，我觉得信心是一个人可以突破困境的不二法门。在这个状态底下，不是一味的吹捧孩子，而是应该为孩子建立信心。好，不管他今天的成绩如何，不管他怎样叫做他学会了，怎样叫做他学不会，都应该在旁边加以信心，告诉他有信心，你要勇敢的去面对，你就可以做得好。你愿意努力的去面对，你就可以更进步，而不是一看到问题孩子不会，然后就非常的焦虑紧张。我觉得现在家长很容易陷入焦虑啊，因为可能大家宝贝都生的少，然后呢，再加上我觉得教育孩子啊，要抛开面子的问题，不要老是把自己的孩子跟别人计较。天会赋予他属于他的特殊的能力，他在他的特殊能力里，他就会成为佼佼者。
那家长应该怎么去看待小孩他的天赋，或者是说他的专长或是潜能？
我觉得真的要尊重，真的要尊重，拿到家长的那一些旧有的不正确的观念，比如说有一些家长常常会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比较，甚至有个家长是在孩子的面前拿出来比较。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可能在课业上也许弱一点，但是他有可能在其他方面更强啊。有的孩子他有很好的那个语言能力，好，他可能在语言逻辑上比别人强，那他就可以把作文发挥的非常好啊，是不是？那有的孩子可能在艺术的天分上非常强啊，可是妈妈永远看不到他的艺术的强项，他只看到他成绩比别人差，那孩子无形中他的信心就会被打压呀，永远他就看不到，就没有被人家看到他的优点。我觉得要正确的对待孩子，其实做家长的第一件事就是你要放宽心，你有没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你自己的孩子很棒，而不是对爸说你最棒。你真的相信他很棒，你相信他可以熬过每一个难关，那你就要放手让他经历难关。 我说经历经历这种东西要经过了才会历练。
那连老师，我知道你教的是数学哦，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因为少子化的关系，所以有很多家长啊很小就带小孩去补东补西的哦，补各种才艺。那像数学因为也是在学校当中的主要科目，所以您可以建议其实像补数学这个部分哦，应该他从什么时候进场是最适合的？幼稚园呢，国小、国中，或者是小孩子的数学应该要什么时候去补救，或是在几年级之前去补救事实上是有效果的？
我觉得如果用补救这句话来讲，我觉得就面对数学来说就太过严苛了、哦、那当然很多人的想法就会认为说数学其实是可能是你所有的学科里面最用不到的一科，你将来长大因为有计算机。好，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数学它不是在训练计算，数学本身最大的功能它在训练思考，训练归纳的能力，训练观察的能力。好，那你如果问我数学要怎样才能够学得好，那我就只有一句话，乐趣。如果你只是为了追逐成绩，每一次在比较它的成绩多了少了，那就没有乐趣了。数学其实如果你愿意放宽心，给自己三十秒，每一题给自己三十秒稍微去观察一下，数学它是可以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其实我在我的经验里面，我教出很多数学很优秀的小孩，其实他们在整个过程中他们不是一开始就喜欢数学的，数学它有很多的乐趣，在带领的过程里面能不能帮孩子找到这些乐趣，我觉得才是重要的。而且我还是要强调，信心的建立远比你教会一题更重要。你在教学的过程中，你如果帮孩子建立了信心，而不是急于求成求快，硬要把这一题塞进他的脑子里，那信心建立起来了之后，他面对每一个题目他都能够冷静以对。那一般孩子数学会不好，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不喜欢数学，因为他在数学上没有成就感，他拿不到数学的成绩，他常常因为数学的成绩被责备。但是实际上数学他真的不是在只是教你怎么算，而不是他的重点真的不在于那个分数。你看国内外不管什么样的学校，很少会有人把数学拿掉，因为数学训练的就是归类，归类的能力，观察的能力，然后面对困难的能力。你面对这题很困难，你能不能思考把你曾经学过的东西放进来。好，那学数学我坦白讲说，我那些学生为什么可以从很烂的数学成绩，其实我有经验，就是说我的学生在他来找我的时候，大概他的数学成绩是17分。好，一直到他暑假结束的第一次月考，他考了84分。那当时妈妈打电话来跟我说，全家兴奋到睡不着。好，那我讲一个例子，但这是孩子在国中阶段，他面对高中的数学又比国中困难很多，但最后就在一直不断的沟通下，妈妈让孩子学了那个走的艺术方面的他走了艺术方面的这个方向，最后这个孩子得到德国设计红点奖。好，然后现在这个孩子在社会上有他相对的地位，然后他自己有自己的团队，他的作品非常的受业界肯定。我今天要说的是数学，我在教他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从来不把他的成绩放在心上，因为我不把这些成绩放在心上，所以孩子可以从这17分直接要进到84分。因为过程里面不觉得痛苦，过程里面不觉得压力。那我还是要鼓励一下家长们，其实我站在一个教数学的角度，其实我觉得数学是最直白的东西，它没有任何的拐弯抹角。它其实照理说它应该是最容易学的一个科目，因为它就是很直白。那如果你对孩子及早的 给他建立信心，让他不至于在学习数学的过程里面如果太颠簸。那刚刚我被问了一句话，从什么时候开始？基本上我以前不收五年级以下的学生。好，我开补习班的那个过程里，有家长很早一年级、二年级就把孩子送过来，其实孩子的成绩都还很好，他就送过来说要学数学。那我就会告诉家长，五年级以后再来，等到他有需要了再来。好，那数学他会面临几个关卡，是家长就是必须要注意的几个关卡。这几个关卡过了，孩子其实不用人家帮他建立信心，他的信心就会来了。好，那家长可能又就是要在这几个关卡里面替他多注意。好，第一个可能会遇到的就是公因公配这个单元，然后再来就是分度的计算概念要很好，然后再来就是孩子要有数学的敏锐度。比如说我们会很直觉的把19当作20-1，而不是只是把它当19来看待。好，孩子如何在数学学习的过程里面玩出乐趣，他必须要有时间，他必须要有时间，而不是说我今天交给老师，因为我的孩子数学成绩不好，好，然后下次月考他要考几分，然后再来他应该进步到几分，最后我希望他能够突破几分，其实不是，他是有时间性的。好，老师必须要带领孩子，你必须要给老师机会带领孩子去挖掘数学的乐趣，要不然坦白讲数学真没有什么难度啊，不，并不是因为我教数学我这么说了哈，数学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拐弯抹角。那当然有一些学生会告诉老师说，老师这么多公式我都放不进去，那我在教学的过程里面我几乎不教公式。好，我都会告诉孩子说，其实公式就是数学家的好意，他做了很多的推论以后归纳结出一个总结，他认为给你这个公式你会更容易处理问题。其实数学不是学这套公式，真不是这样。
好，林老师，你刚才讲说要在数学当中建立乐趣哦，可是不好意思哦，现在没有办法拿一张纸，然后呢让你就是顺便写一下数学算题，你有办法用说的来讲，就是说比方说你解一个题目，然后你是怎么样那个数学题目变得有趣呢？
好吧，那说实在的，数学乐趣也不真的是可以一题两题说的到尽头。那我们就稍微举一个例子，比如说199乘以23，我刚好讲了一个99，我会说19是20-1嘛。我们现在把数字扩大一点，好，我们可能就是199乘以23，这对学生来说就已经够讨厌了，3位数乘以2位数。好，那当然他们在学科里面还有3位数乘以3位数、4位数乘以4位数这种东西。那我在教学生的时候我都不会这样算，我会告诉学生说他是200-1乘以33，他叫做200个33减掉1个33。
这小孩听起来挺有趣的哦，真的变有趣了。
对呀，你200个33是不是6000，对不对？是不是6600，然后减掉1个23，不是容易多了吗？
真的听起来很有趣。好，
那假设老师给了一串数字是27+58+78，那27我会把它变30，78我会把它变80，58我会把它变60，然后你多加，你每一个多加了多少？27多加了3，58多加了2，78多加了2，那你减7，这样不是比较容易吗？这就是他自我的游戏啊。可是老师们如果没有教孩子，没有时间停下来观察这些东西。那我现在讲的199乘以33这件事，其实它牵涉到国中分配率，牵涉到多项式乘法。那这些东西你如果从小就是跟他这样子玩，我跟你比赛，然后我每次都秀给学生看，老师算好快， 还奇怪老师你怎么算的，你怎么这么快，我每次都秀给他们看，然后秀给他们看，他们就觉得好羡慕啊，老师你怎么可以算这么快，我就告诉他们我是怎么做来的，然后我会告诉他们这就是你们国中的多项式乘法，这就是你们国中的分配率，你们国中所有的数学都是这样做的，
真的太有趣了，
孩子好兴奋哦，他会说我现在就已经会国中的东西了，
真的信心就这样建立了。
对，真的信心就是这样建立。然后我还会教他，给他一堆题目，你去学校跟同学比赛，看谁算得快。
所以严格讲起来，数学这一个科目哦，真的不能够用分数去衡量。我知道很多家长他们在教小朋友数学的这个过程当中，都因为可能时代上的差异，教法学校的教法不同，所以很多的孩子会跟家长说你教的方法跟我们老师教的方式不一样，所以还会吵起来。那严格讲，
我要讲的就是说哈，数学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刻板的东西，数学训练孩子头脑灵活，所以哪有什么固定的方法呀，只要孩子能够理解，只要他在玩的过程里面有乐，充满乐趣，哪有什么固定的方法，非如何不可能。所以我有时候会跟家长说，放松你们的心，不要把分数放在心上，就是针对这一点。我的孩子看到这样的题目，他用他的方法能够解出来，比他背把老师教的方法背起来还要好很多吧。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其实违背了数学本身的存在精神，它已脱离了数学的核心价值，数学不是备课，你如何要求他记得谁教的步骤。
所以现在严格讲来，大家都向分数看齐，所以反而失去了真正要学数学这个地方，就是让你可以有学会归纳理解跟观察困难的这种思维的部分反而被忽略了。
我不敢这么说啦哈，但实际上我甚至于观察，就是在教学者的立场里根本没有这些东西的存在。
那你是怎么样在这个学数学的过程当中去理清或者是找出这个观点来？
这应该从小说起了，话还蛮长的。我小时候呢身体很不好，我只能跟自己玩游戏，那当然书本就是我最主要的游戏，那很快的算完没意思，然后我自己就会去猜，比如说我会很快的，像72我就会2，然后是不是36又可以拆成2，然后就会变18又可以拆成2，就会变成9又可以拆成3×3。所以你如果没有给孩子时间，他永远72就是72，他看不到72是36的2倍，他看不到72是3的倍数，是吗？
对，哦，原来这个就是真的在游戏当中真正去拆解数学有哪些。
可是你必须要让孩子有时间游戏，游戏是让人家成长的一个很大的应该算是一个很大的要件。你看孩子哈，你给他手机，我们现在不要说孩子，连大人都一样，你给他手机然后就开始玩游戏，打玩好久好沉迷，完全听不到外界的声音，连肚子饿了都没有发现。游戏可以让人，我们如果讲的重一点，叫做让人沉沦了。但是说实在的，我们现在孩子其实也很可怜，他们的游戏非常的匮乏，也反向说也应该说是他们的游戏太丰富，所以他们没有时间沉淀下来为自己玩游戏。
可是你刚才说的那种方法，除非有老师去引导，或者是说像你这样特别的一个机缘下，所以去领悟到数学的这种乐趣，不然其实很难可以有这种联想。背公式就背不完了，
所以没有啊。你又回到背公式这件事，所以你看一看你这家长，我感到你的孩子数学不太好。
没有，大家都会想说公式要先背起来。
我一直在强调，其实我的学生数学都很好，但是他们没有背公式这件事。
好，回去好好检讨。
真的，有很多数学老师会强调没有背公式这件事啊，但是也相对的有很多老师会丢公式让学生背。其实有一些东西真的，我坦白讲，你真的理解它，你其实是不用背的。像最简单的我们讲的乘法公式嘛，哈 ，a 加 b 括号的平方，对不对？然后我们很快的就会去背，然后高中还要背三项的、四项的，就是 a 平方加 2ab 加 b 平方。那老师在教的时候，原理原则讲很快扫完，学生还没有听懂，然后老师就说把它背起来，然后放进去。那实际上这个东西真的要背吗？
不背考试考不过去好吗？
哦不，真的，你背了你自己的路过不去，你就考不下去了。没有，不需要的，真的不需要的。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嘛。 A 加 B 括号的平方不就是 A 加 B 乘以 A 加 B 吗？那不就是我刚刚讲的200减1乘以33吗？那你只不过把33又变成30加3而已啊。
我找到我数学不好的原因了。
好，不就是这样吗？那我们小学学的这些数学，很多家长认为那是无用功嘛，所以会去管你小学数学好不好。其实小学数学的这些基础，如果这些概念应用在国高中，你的数学就会好啊，怎么会不好？可是老师教的就是公式，然后怎样放进去，可是还没有用小学他们已经很熟练的东西演化给他们看，其实那个就已经在他们小学里面，他们就应该已经会了的，只是没有人教他而已呀。
嗯，好，
对不对？
今天真的是上了一堂对数学有乐趣的课程。
我再讲一个例子好了，我觉得这个例子好玩。我们都知道说9除以2等于4余1，对吗？
对。
对，好，很简单的数字哈，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算。那我们把2拿掉，给它一个框框，你有没有办法算出来？可以吗？9减1除以4等于2吗？
嗯，对。
那国中的多项式除法就这样来的，你就是按照你懂得的部分下去做，然后按照位置把它抓进来就搞定了。为什么要记啊？什么东西需要背？那国中数学老师会叫你什么 P 除以 Q 等于 R 反正就是这一套公式了。你看我连我自己都没背啊，我怎么会去教学生背呢？对不对？没有没有没有，不需要不需要。你真的懂，你其实小学数学这些很简单的理论，你把它拿来放在国中数学一样可以用，它并没有差距太大。数学我再一次强调，它很直白。
嗯，真的要用另外重新的一个眼光来看数学，而且更重要的是家长要用对的心态来对自己的孩子，就是不是用成绩来评估孩子对数学的学习，而是应该要让孩子在数学这个科目当中找到自己的兴趣哦。所以
其实你说成绩不重要吗？我认为其实成绩还蛮重要的，因为孩子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成绩对他是最直接的评鉴。可是如果那个阵痛期你不忍过去，就是说你不给孩子时间，在摸索的过程里面，他可能会有一段时间表现不是那么优秀，可是你愿意相信你的孩子，你愿意陪着他度过这些难关，当他信心建立了之后，他的成绩自然会出来，他的信心自然会建立。成绩跟信心他们不完全是等号，但也不完全不相关。可是你要怎样做才能够把孩子的这些成绩建立起来，那一定会遇到一些阵痛期。然后再来，我还是要请家长放宽心，除非孩子真的就是他可能在天生上就是有一些困难需要特殊协助，要不然一般般的孩子，一般般，我不说智商很高的孩子，他们都是可以面对的。 那为什么到最后的结果是让人失落的？包括孩子是失落的，包括教学的人是失落的，包括付钱的家长是失落的。为什么会这样？急，好，急，急这件事情一定要拿掉，有很多的学习是急不得的。
好，那最后我们请那个林老师你再分享一下，什么样的学生最难教？
哦，现在我面对的状况就是说，他什么都不会，上课也不听，但他总觉得他自己最棒。
那这种小孩你怎么去突破？
说实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盲点。好，那我们跟孩子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他对你有信任感，他愿意把他的不理想的那一面呈现在你面前，那才是。但是我只能讲说，很遗憾的是，现在很多的老师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
是因为小孩子不愿意吗？还是老师不愿意？
他必须要有很多，他必须要有很多的条件聚集。啊，这个条件包括父母的态度、接受度。孩子本身对老师的接受度，这个老师本身的特质，好，以及成绩展现。当成绩出来的时候，它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基本上呢，我的学生都必须要跟我感情很好。好，那基本上能够看到的，跟我感情很好的孩子，几乎都成绩都很好。因为他信任你，你了解他。你们在这个了解的过程里面把爱建立起来，好，然后我说的话他特别喜欢听。好，我记得我有个学生哈，他那个时候想要考国中的自由班，数理自由班，然后妈妈就很不好意思，前一天晚上跟我说，林老师你早上几点起床？我说什么事吗？他说我女儿明天要去考自由班，他说他要听到你的声音他才会有信心。那我觉得信心对孩子来说真的，我们不用讲，每一个人都知道它是非常重要的。可是你如何让孩子能够建立这一份信心，这是一门很大的功课。他可能必须要配合家庭环境，配合父母的思维，那他可能还必须要自己不断的遇到一个愿意帮他强化信心的老师，甚至于这个老师要勇敢的愿意短时间的接受家长的责备或者不谅解，但是他还能够坚持的这样子去对待孩子。要不然我讲实在话，这让人很忧心的就是说，我们讲真的哈，现在老师这个职业并不是很受尊重，尤其是补教业的老师。补教业老师常常会面对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花钱的是老大的这种状态。然后呢，学校老师家长们可能比较尊重，不会去跟他对应些什么，所以所有孩子的成绩的责任压力都到了补教界老师的身上。那当面对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很遗憾的就是说，有多少人心脏有多强大，好，我这个真的是蛮难给定一个数字啊。这就是为什么我在 Facebook 上会发了那篇文的关系，因为我认识很多补教界的老板们，他们都在面临找不到老师的这件事。补教界老师我们姑且不论他们的薪资怎么样，但是他们的普遍不受尊重。以前呢可能就是也许是家长的不尊重，现在呢家长把孩子教到也不尊重。我坦白讲真的是这样。所以其实我们回去想一想，我们曾经念过的学而篇，他教我们面对学习必须要谦卑。
所以以前古时候的书真的是有智慧的，这也是很值得我们现在不管学生或是家长的借鉴。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能够访问到连老师。
喜欢非常记者 Very News 的报道吗？那请别忘记点赞、评分与追踪订阅哦。最后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回见，拜拜。